那今天想讲的是《国家为什么失败》这本书提到的一个例子，就是一个最不容易发展出广纳性制度的环境，怎么就发展出了这样的制度呢？这个环境就是监狱。狱警和犯人之间的关系是命令和服从，是看管和被支配的关系。而广纳性的制度意味着要有个人自由，而监狱它偏偏就是一个剥夺个人自由的环境。那这个环境当中怎么能够发展出这样一种带来繁荣的制度呢？但是偏偏就有，哪儿呢？就是澳大利亚。2023年澳大利亚的人均 GDP 是64,711美元，高于加拿大的53,371美元。按照人均 GDP 算呢，澳大利亚2023年在全球国家里面排第14位。如果以经济总量的排名来讲呢，还高一点啊，在全球居于第13位。经济总量和人均排名很接近，也就意味着澳大利亚的繁荣是普惠的，社会公平程度比较高。那一个罪犯流放地是怎么发展出了这样一种广纳性分享性的制度呢？书里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，就说被流放到澳大利亚的罪犯从一开始就和别的地方的罪犯不一样。1788年1月，有一支由11艘船组成的船队满载着罪犯，在今天的悉尼湾抛了锚，停了船。有一艘叫做亚历山大号的船，船上有一对罪犯夫妻，妻子叫苏珊娜，丈夫叫做亨利，还有他们的儿子小亨利。在这一批囚犯被移送到澳大利亚之前，开始名单里只有妻子苏珊娜，并没有亨利。可是这个时候，他们的儿子小亨利已经出生了，也就意味着这个决定是要把这个家庭拆散，天各一方。这个悲惨的故事呢，就被慈善家凯德根女士知道了。慈善家女士于是就发起了一场请愿，我们的政府怎么能做这么不人道的事情呢？把人家一家人活生生的拆散啊，让孩子成长过程中就见不到爹，哪怕是要流放，也要人家一个家庭在一块儿一起去澳大利亚呀，就发起了这么一个请愿，还真的就成功了。于是，一家人都被安排到了亚历山大号上，移居澳洲。在请愿的同时，慈善家女士也发起了募捐，就筹到了大约20英镑，这在当时算是一笔小钱了，就为这个囚犯家庭购置了一些东西，便于他们在新大陆安家。但是当船只在悉尼湾停靠以后，这些物品却不翼而飞了，几乎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些东西被亚历山大号的船长辛克莱给私吞了。按照当时英国的法律，囚犯是没有任何权利的，他们不能够拥有财产，很可能船长是知道这一点的，才敢于私吞财产。尽管说这个案子的主审法官不算是十分积极，但是他还是接受了诉状，案子还是告成了。尽管组成陪审团的主要是殖民地当地的军官啊，军官其实也就是流放地看守的头啊。尽管是这样，官司最终原告还是打赢了，拿回了属于自己的物品。这起案子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判例，就是在澳大利亚，哪怕是罪犯，他的财产权也是得到保护的。而且这个案子也并不是依据英国当时的法律判的，而是法官从殖民地当地的民情出发自己做出的判决，但是在英美法当中它就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判例。所以这个故事呢，可以说是为澳大利亚的广纳性制度奠定了非常基础的一步。所以我们回头看澳大利亚的崛起之路，它是得益于一系列的因缘际会。首先是英美法的高度灵活性，从一开始就从判例上承认了罪犯的财产权啊，这种早期的判例呢，它有相当的立法意义。又由于劳动力的短缺，看守和囚犯之间达成了合作关系，大家共同寻求开创增量，而不是看守利用职权把囚犯剥削到死。又由于新开辟的牧场的产权关系，看守和囚犯之间又成了生意伙伴啊，又成了战友，大家彼此认同，必须得参与政治，才能够保障自己所获得的这些新土地的产权。在整个博弈的过程中呢，英国政府又一再选择妥协，因为他不想触发一场大规模的叛乱，也就认可了这一系列变化的发生。从历史的经验来看，集权传统深厚的国家要转向广纳性的制度，这一系列条件的铺就啊，很难通过有意的设计来达成。总体来说呢，民众是相对容易参与司法的啊，也就是所谓司法改革进入陪审团。在社会秩序层面要维持一定的公正，集权社会它还是有这种底线需要的，所以民众进入司法相对来讲比较容易。而集权力量最容易开始衰败的地方呢，就是远离中心的边疆地区。如果没有根深蒂固的当地贵族势力，那么创建一种广纳性的制度在这种地区阻力比较小。 那么好，以上就是今天会员节目的节选，完整的节目发表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招点 CA 上。加入会员，您需要是 Visa 或者是 MasterCard 的用户。加入方式是在浏览器的地址栏输入文招点 CA， 进入主页之后有加入的步骤提示。如有问题，请发现在屏幕上这个邮件文招 comment.to@gmail.com， 我们会有客服人员帮到您。